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共密集讨论应对关税冲击，刘鹤尚能饭否；第二个，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灾；第三个是欧盟要和美国谈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的对应对等关税措施引发全球股市暴跌。4月7号全球股市出现了黑色星期股灾啊。那么4月7号亚太股市开盘之后，所有的市场都暴跌。第一个是日本，日经平均指数下跌2644点，跌幅 7.8。第二个是韩国，韩国股市下跌了137点，跌幅是 5.57。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下跌1729点，跌幅 9.79 啊，将近 10% 了啊。香港股市在清明节后重新开市啊，那么恒生指数4月7号下跌了3021点，跌幅达到 13.2%， 基本上是亚洲股市跌幅最大的香港股市。阿里巴巴、小米、京东、百度、腾讯这点科技股跌幅都超过 10%。 按照点数计算，4月7号是恒生指数有史以来最大的下跌啊。那么以百分比计算，跌幅超过了1997年10月亚洲金融风暴的跌幅啊。那么中国 A 股在清明节后也是开盘大跌，上证指数一度跌破了3100点，最低报3040啊，跌收盘是下跌了245点，跌幅达到 7.34%。 深成指下跌1000点啊，1001点，跌幅达到 9.66%。 那么 A 股指数有4500只股票下跌，有3000只股票跌停啊。那有投资者说，2015年8月股灾只有2100只股票下跌，那么这一次股票下跌情况比那个时候更加夸张。那么今年入今天就是当天进入股市的唯一的投资目的啊，去就是套现走人啊。那么中国股市又开始要这个3000点保卫战啊。那么下午2:45，中央汇金发表公告，说看好中国股市，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决定再次增持这个指数基金 ETF。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 A 股已经接近了收盘，中央汇金买了四只深沪300的 ETF， 合计成交500亿，也就中央汇金入市500亿啊。另外这个华夏上证50亿 ETF 成交95亿。那么中央汇金的干预让 A 股的跌幅减少，但是上证指数收盘，那么所有的指数还是大跌，它是挡不住的。上证指数是跌了 7.34， 那么深成指数跌了 9.66， 创业板跌幅更大，创业板达到了 12.5。 那么整个市场总计有3038只个股跌停。两个市场深股跟沪股这个成交突破了 1.5 万亿啊。欧洲股市跟随亚太股市继续下跌。截止美东时间12:20，德国 DAX 指数下跌449点，跌幅 2.81。法国 CAC 指数下跌196点，跌幅 2.9。英国富时100下跌291点，跌幅 2.7 啊。美股是今天开盘，道琼斯平均指数一度下跌1300点，后来买盘出现，跌幅收窄。11:20，道琼斯指数下跌712点，跌幅 2%。 纳斯达克跌幅 1.4， 标普500下跌 1.66 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股在4月3号和4号连续两天大跌啊。这两天大跌，美股蒸发了6.6万亿美元的市值，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两天蒸发的市值最大规模啊。那么今年1月19号开始第二个任期啊， 美股累计蒸发11.1万亿美元，美股指这个市值啊。高盛4月7号把美国未来12个月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从上个星期的 35% 提高到 45%， 那么今年 GDP 预期是 2.3， 比去年预期低 0.4 个点。高盛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里受关税政策影响，金融环境急剧收缩，外国消费者抵制以及政策不确定上升。道明证券的策略是预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达到 50%， 预测比高盛还要高。道明证券预期美联储今年会6月份开始降息，而且每次议息会议都会降息，直到明年的5月。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下调美国经济今年增长预测是下降 0.3 个百分点，比之前是预计会增长 1.3%， 今年是下降，就是衰退了 0.3%、这是第一。第二，德国之声报道，欧盟27国贸易部长4月7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贸易部长达成共识，面对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欧盟第一步是和美国谈判。从4月9号开始，美国对欧盟钢铁、铝和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对欧盟所有的其他商品加征 25% 的对等关税。欧盟原来的计划是对2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涉及食品、工业和日用品多个领域。那么其中对美国威士忌的关税达到 50%。 那么这个计划将会在4月9号进行表决，如果顺利通过，欧盟第一轮报复性的关税会从4月15号正式实施，第二轮报复性的关税将会在5月中旬启动。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之前提到了这个时间表。那么现在这个计划出现了微调，报复不是首选，谈判是第一步啊。所以欧盟你看，当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候，立场就没那么强硬啊。因为欧盟成员国好几个部长都担心，一旦触发这个关税报复，美国会进一步的加码，就很担心。德国经济部长哈尔贝克说，欧盟在保持团结的前提下处于有利的地位。哈尔贝克还引用马斯克的观点说，马斯克希望欧美回到零关税的状态，这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内部压力正在增加。不过欧盟的反击空间有限，去年美国对欧盟出口是3340亿欧元，而欧盟对美国出口是5320亿欧元，也就是说欧盟对美国贸易顺差有2000亿欧元，也就是说美国手中的杠杆又更大。对此英美两国已经在积极的协调立场进行应对。4月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认为川普的新关税政策不仅威胁到两国经济利益，更加影响欧洲的整体安全环境。斯塔默4月5号还在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他说英世界格局已经彻底改变，英国必须迎接一个以交易和联盟为核心的新的国际秩序。他呼吁英国发挥务实冷静的传统，不排除动用一切工具保护英国的企业和人民。同时欧洲开始加强和加拿大和以及日本的盟友关系。除了关税战，欧洲还面临川普政府在国防领域的压力。川普要求欧洲增加国防开支，否则美国会减少对北约的军事承诺。随着川普推动，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两条战线与欧洲的脱钩，欧盟战略自主的时机基本上到来，所以欧盟的应对将会决定欧盟未来在世界上的角色，也决定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这是第二。第三， NPR 报道，4月5号美国50个州举行了1200场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示威游行，估计全美超过100万人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 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这次示威主要是主题是 hands off、啊、示威者反对川普上任以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包括驱逐移民、大规模解雇联邦雇员、减少医疗资金、社会福利、削减大学的研究经费，已经让马斯克介入政府运作。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生在纽约，纽约有三个地点举行抗议活动，估计有20万人参加。照片显示，在曼哈顿的街头挤满了示威者。华盛顿DC 的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草地，有10万名抗议者高举各种标语口号，标语上写着反对关税、要求社会保障、保障退伍军人权益等等。波士顿的抗议也有10万人参加。面对超过100万人的抗议活动，白宫发表声明说，过去民主党将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和医疗福利给了非法移民，这将会使得美国退休计划破产，压垮美国老年人。就基本上他没有回应这个抗议活动，他去控诉民主党，这就是川普的政策。第四，纽约邮报报道，一名中国女性3月29号在亚利桑那州油马的美国边境巡逻站内自杀身亡。这名中国女性现年52岁，她因为旅游签证逾期被拘留。3月26号，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加州尼德尔斯拦截了一辆车辆，逮捕了这名女性和一名中国男性。边境巡逻人员在他们的行李中查获了22万美元的现金，那么这些现金被铝箔包裹，巡逻人员怀疑他们从事非法活动。边境巡逻人员发现这名女性的旅行签证过期，于是拘留了她，并把她送到亚利桑那州油马的边境巡逻拘留所。那么3月29号，这名中国女性在拘留所期间自杀身亡。美国众议员贾亚帕尔4月2号发表声明说，监控录像显示这名女性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缢身亡，近2个小时之内没有得到医疗救助，边境巡逻队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健康和安全巡查，也没有及时的干预自杀行为，边境巡逻队必须做出解释。边境巡逻队的发言人说，会彻底的调查这起事件。美国政府统计2022年美国有21万名非法中国移民。第五，旧甲州电台报道，18名美民进党立委最近提出修订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居留定居规定。那么修订内容主要有2个部分，第一，要求在台湾定居的陆配放弃中国国籍，放弃中国护照。那么现在是要求陆配在台湾定居的时候要取消中国户籍，但不要求取消中国国籍。那么提出修订案的立委王定宇说，台湾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加入台湾国籍要放弃外国国籍，陆配在台湾定居的时候规定这个规定违背了国际法单一国籍的忠诚规定，这是第一。第二，新的修订把香港人移民台湾的定居时间从1年增加到6年，也就是说香港人在台湾定居要放弃香港或者是 BNO 护照，和陆配一致，定居到了6年才能获得台湾的国籍。那么以往香港人在台湾居留1年就可以申请中华民国国籍，也就取得身份证和护照。2020年6月30号，台湾在审查过境过程中加入了国安联审机制，所以台湾人、香港人一般要3年左右才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和护照。王定宇立委表示，中国政府最近把大量的中国居民移民到香港进行清洗人口，台湾现在对香港人的移民条件宽松，容易让中国借机进行渗透。赖清德政府正在填补渗透台湾的一些漏洞。 第六，彭博社报道，加拿大政府4月4号更新了前往美国的旅行建议，提醒加拿大公民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可能面临更严格的检查，包括电子设备的搜查。这意味着美国边境官员有权在没有具体理由的情况下检查旅客的手机、电脑或者是平板电脑，并可能要求提供设备的密码。如果旅客拒绝配合，有可能导致设备被扣留，甚至被拒绝入境。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加强了边境和移民政策的执行力度，导致外国公民在入境美国时遇到问题。比如3月份，一名加拿大女演员在美墨边境被美国海关扣留了11天。还是3月，一名法国科学家在休斯顿机场被美国拒绝入境。法国政府称这是因为科学家手机里有批评川普的信息，批评川普不是批评美国啊，但是也不让他入境啊。那么其他国家也发布了和加拿大政府类似的旅行警告。德国外交部3月15号发布了针对美国的旅行建议。建议强调，即使是持有有效签证或者免签证，入境许可最终由边境官员决定。建议旅客携带返程机票等证明材料。英国外交部3月20号更新了对美国的旅行建议，警告英国公民严格遵守入境规定，否则有可能面临逮捕或者拘留。法国政府3月25号更新了旅行建议，特别提醒跨性别旅客注意在美国关于性别标志的政策的变化，建议在旅行前咨询美国驻法国领事馆。建议上述情况，我们建议大家，我们的观众前往美国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啊。就算你拿到签证，你要多准备一些材料啊，因为他有可能刁难你啊。现在讲的是刁难，不是检查啊，他找麻烦啊。第七，法广报道，日本最大的巡逻舰叫奄美号，4月3号正式服役。日本将会强化对钓鱼岛海域的执勤和警戒，这是应对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日益频繁的活动。奄美号排水量是3500吨，全长120米，宽14米，搭载的船员有42人。奄美号可以起降直升机，有遥控的水炮，有两挺40毫米的机关炮，以及最新的远程监视设备。另外，4月4号到7号，中国海警船每天都在钓鱼岛海域活动。共同社报道说，4月4号有4艘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航行，4月5号有2艘，那么4月6号才离开，4月7号4艘海警船先后进入钓鱼岛海域。那么这些海警船全部都搭载机关炮。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新西兰总理卢克森4月7号宣布，未来4年之内增加90亿新西兰元的国防开支，大概是50亿美元，在未来8年把新西兰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目前新西兰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 1%， 翻倍。那 2% 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的目标。那新西兰增加国防开支用于增强打击能力，采购无人机系统，更换直升机，延长现有护卫舰的使用寿命等等。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表示，新增国防开支的目的是要确保新西兰军队有强有力的战斗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挑战。今年2月，中国海军在新西兰周边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演习。柯林斯指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事先没有收到中国的通知，解放军的演习是对新西兰的警示，表明地理上的隔离不再能够确保国家安全。第九，加拿大统计局4月4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3月份的失业率 6.7%，环比升了 0.1 个百分点，这是去年11月以来第一次上升。3月份的失业人数是150万，环比是增加了36000人。 那么上升了 2.5%， 同比增加了 16.7 万，增幅达到 12.4%。 那么三月份的就业率是 60.9%， 环比下跌了 0.2%， 这是2022年1月以来第一次下跌，主要的原因是全职工作岗位的减少。数据反映加拿大劳动力市场正在开始放缓，开始回落。加拿大媒体普遍认为，随着美国三月份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加拿大的失业率会继续攀升。第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最近率领代表团秘密访问了美国。4月4号他和美国官员进行了特殊管道对话，就是秘密会谈，讨论安全合作问题。这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和台湾和美国第一次进行特殊管道对话。那么这次的会谈时机很敏感。4月2号解放军在台海周边这个演习是海峡雷霆演习。美军印太地区司令员帕帕罗说，解放军进行的不是一般的演习，而是预演武力统一台湾。是一种预演。而且川普政府对台湾宣布的关税是 32%， 对等关税。对等关税，你想，这是你的盟友。中国是 34%， 台湾 32%。川普政府的政策非常乱啊，非常乱啊。C， 中国人民银行4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7370万盎司，价值是2295亿美元，环比增加了9万盎司。也就是说，中国连续5个月在增加黄金储备。东方金城首席分析师王青指出，中国连续5个月增加黄金储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黄金储备占比偏低。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的国际储备资产当中，黄金占 5.5%， 明显低于 15% 的全球平均水平。那如果按照他这么说的话，意味着什么？因为中国会不断的买黄金，那黄金的价格不会买到天上去，不知道他逻辑是啥啊。因为本来中国的黄金储备不需要那么高，为什么？因为中国平时它的民间的黄金贸易其实非常的活跃啊。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截止3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2400亿，环比增加了134亿，这有可能是跟美元汇率波动有关。12，川普总统对等关税冲击了加密货币市场。4月7号凌晨，加密货币比特币这个一度跌破了 7.5 万美元，比今年1月份的历史高位10.8 万美元跌了 30%。 10.8 万美元的价格就是川普上台的那个价格，时间点就是川普上台。那到现在这个执政这么多时间，跌了 30%。 那么到11点20分，比特币的价格是77892元，市场恐慌情绪在蔓延，投资者损失惨重。加密数据平台的CoinGlass 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全球有30万人爆仓，爆仓的总金额10亿美元。另外以太坊曾经一度4月7号一度下跌了 15%， 美东时间上午11点20分是1548美元。13，明报报道，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儿子这个胡德华，他的追悼会4月6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德华3月30号因为心脏病去世，终年76岁，追悼会有1000多人参加，有好几个官方和民间团体都送了花圈，其中包括这个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报道说，中国政府禁止意见人士参与胡德平的追悼会，包括记者高宇。 14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3财政年度，也就是2023年的4月到2024年的3月，日本有42000具遗体无人认领，基本上都是独居老人，那么占2023财政年度全部死亡人数的 8.7%， 也就是说有 8.7% 的老人，独居老人，他没有人去，没有亲人啊。这是厚生劳动省第一次展开这类的调查。日本警视厅推测，日本每年孤独死去的老人每年都有68000人啊，这是非常让人伤感的一件事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非常抱歉，我们这两天老是出现这个直播一开始就结束的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到直播二我们会更换电脑试试看。我们其实整个周末都在研究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因为网上没有看到很多的讨论啊，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密集讨论应对关税冲击，刘鹤尚能犯否。彭博社报道，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攻势，中共负责经济管理的高层在清明节三天的假期当中召开会议，统筹应对关税冲击，讨论是否加快释放已经筹备的经济措施，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报道指出，金融监管机构在内的各个政府机构高层领导和高官过去三天开会啊，他们考虑进一步的推进一些在之前已经计划好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包括促进消费的支出，提高生育率，补贴一部分出口产品，以及设立股市平准基金支撑资本市场稳定。报道说，目前具体政策宣布时机尚未确定，那么相关的计划也要根据形势发展进行调整。但是中国官员认为，中国已经积累足够的政策工具来支持经济，度过当前的经济动荡。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川普对中国的商品加征 34% 的关税，将会导致今年中国经济下降 0.7 个百分点。我记得这个瑞银的预测是 2.5 个百分点啊，这个高盛明显少很多啊。那么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高盛预测中国可能会大幅加快财政宽松政策，抵消关税带来的经济压力。那么这些措施可能包含降低准备金，这个下调利率，扩大财政赤字，发行专项债券和特别国债等等。那么尽管面临关税冲击，高盛还维持今年中国经济增长 4.5% 的预测，理由是第一季度的数据好于预期啊。高盛的这个乐观，我不知道他的依据是啥，非常的令人意外啊。摩根斯坦利预测，中国政府可能会提前加大力度实施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那么原计划是7月底政治局会议啊，这个推出的措施可能会提前到第二季度就发布。那么预计政策包括消费补贴啊，什么育儿补贴啊等等，对科技领域的支持等等啊。那么最近这个基本上分析人士认为，下半年中国决策层将会出台更多的这个宽松政策，特别是针对消费和房地产，主要目的是确保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那华泰证券也说，10月下旬将到11月初，人大常委会有可能根据财政的需要啊，这个增加更多的财政的放宽力度啊。那么总体而言，市场普遍关注中国政府提前加大力度实施刺激政策，提振经济增长啊，稳定市场预期。那么当前中共面对川普政府新一轮的关税冲击，他的基本的思路啊，他的基本思路就是一明一暗啊。明呢就是表面上非常强硬啊， 那么，但是他实际上，他还是要以稳为主啊，稳为主，用拖延的办法来减缓冲击啊。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三个层次来讲，一个是战略，一个是政策，一个是底层逻辑，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基本上我们从过去一个多星期中国的政策分析，它基本上是这样。第一个，对外政治上，在对外对川普的这件事情上，政治上保持很强硬的姿态啊，包括这个表态啊，外交系统官媒迅速表态，这个讲美国制造事端啊，要坚决维护自身利益。这是第一个表态，快速表态。第二，快速的对美国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并且放出来这个搁置 TikTok 交易的消息，主要是为了营造不示弱的姿态。与此同时，军方也开始配合，在台海演习，在台海、在南海军行小规模的演习，主要还是释放政治信号。那么这种强硬的姿态，他的目的还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因为当前中共高层激烈的政治斗争啊，所以你当面对外部的压力的时候，你表现出软弱，可能被党内的政治对手利用作为攻击的武器，所以他表面上一定要硬扛啊，这是第一个，硬扛有外在的有内在的需要啊。第二个，国内对内。对内经济政策上主要是稳住局面啊，稳住局面。之前我们讲中国虽然是态度很强硬啊，但是它不主动升级贸易战，不全面的报复，也不刺激资本外逃。通过一些内部的会议啊，发放一些消息啊，说要释放已经储备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啊，目的还是啊释放一种信心的信号啊，防止经济下滑。那换句话说，中共对外保持强硬的立场，但是对内呢，尽量的最大化它的政策空间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从策略上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政策取向。第一个，前置既定政策。那彭博社的这个报道说，这个高层开会讨论是不是要提前释放啊，这就是前置啊。释放的这个政策呢，一是刺激消费啊，生育支持啊，出口转内销的补贴啊，中小企业的融资工具等等。那么这些政策其实并不是直接针对对抗关税而采取的临时制定，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只不过拿出来再讲一遍而已。所以呢，我们讲它就所谓的前置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设立所谓的平准基金。平准基金这件事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啊，早就已经有，但是一直在讲啊。那什么时候实施不知道，但是讲呢，就是对市场产生影响，这是第二。第三就是维持人民币，主要是维持汇率啊。你可以看到就这一次，就算是中这个美国实行关税 ,34% 的关税，人民币汇率跌幅并不大。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人民银行在守啊，守人民币的汇率。守人民币的汇率主要是防止资金外流。啊，那么如果资金大规模的外流，理论上来说，美国对中国实行关税啊 ,34% 的关税，理论上应该对人民币汇率造成重大的打击啊，人民币跌到8以下都不意外，所有人都不会意外。但是你看的并没有，人民银行在全力的守啊，全力的守的目的就是防止资本外逃啊。这是第三、第四。在外交层面，外交层面你可以看到，中国在中东、欧亚这个全球南方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王毅到处跑啊，王毅到处跑。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就是防止中国被孤立啊，中国还要利用这个美国的对外关税政策，尽量的笼络更多的贸易伙伴啊。 这个增加他手上的筹码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川普贸易战发动贸易战之后，中国现在的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它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它核心的目的就要避免被拖入川普的节奏。川普发动贸易攻势啊，关税攻势，它不仅仅是制造经济的压力啊，它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共拖入对抗节奏。你可以看到，美国主要的官员最近发出一系列的警告，说中国怎么样威胁啊，他就是要把它拖入一个对抗节奏。他的对抗节奏目的是什么？川普的对抗节奏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的关税的合理性啊，所以呢，中方的反应是很坚定，但是不激烈。反制对等关税，反制对等关税，他动作很坚定也很快，但是他并没有大规模的这种舆论啊，没有大规模舆论，他就防止这种激烈对抗导致的这种节奏啊，所以这方面他知道，如果他让步啊，他会影响他的政治地位。如果他沉默也有问题，所以基本上现在的策略就是，我做出坚定的回应，但是不激化矛盾，啊，也不被拖入川普的节奏，啊，所以呢，中共当前的策略的意图就是要回避川普设定的这种激烈交锋的场景，他通过内部稳定和外部的拖延，争取更多的时间啊，争取更多的时间和这个空间，找到这种转圜的时机啊。所以他的基本上的想法是，这场关税战打不起啊，退也退不得，只能拖，拖为上啊。基本上他的策略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就是。川普发动关税战的攻势，它其实是一场政治和经济的混合施压啊。所以中共目前的取向是对外不挑事，不退让啊，维持强硬的态度，对内呢就要保经济啊，保经济稳民生啊，防止局面库失控，政策上呢就提前支出啊，有限的刺激。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效果，外交上的空间反而大一点，它拖时间啊，稳周边这些都可以大一点啊，大一点。但是这些从经济层面来说，我认为这些策略，经济策略成不成，我认为是不成啊，我认为是不成。因为经济政策如果成，它早就成了，对吧？啊，《人民日报》4月7号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叫《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啊。文章说，当前应该客观分析美国滥用实施关税对我的影响啊，理性的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坚定应对美国这一轮遏压的信心啊。讲了四点。第一个，这个美国关税对我国经济会造成冲击，但是天塌不下来，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啊，有底气有信心啊。第三个是，他说面对美国关税的乱拳，我们心中有数，手里有招啊。话说得很好听啊。就中共现在写文章啊，要第四句要坚定不移的办好自己的事情啊，把国内经济调整好，应对外部的调整。文章强调，我们已经和美国打了8年的贸易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啊。虽然市场普遍认为美国的关税超预期，但是呢，党中央对美方对我实施新一轮经贸遏压已经有了预判，对他可能造成的冲击有充分的估计， 应对的预案有提前量和富裕量打得比较足啊。然后他说，面对美方多变异变极限施压，我们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也不会心存侥幸，而是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各项准备。他还引用了习近平的原话，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不是个小池塘。但是他没讲下去，说什么掀翻小池塘的话都没讲啊。这个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中共应对川普关税的套路。那这个套路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套路的本质就是橡皮筋啊，橡皮筋，就用橡皮筋的方式来应对冲击，不硬扛啊，不硬扛又要防止事态的恶化。所以呢，但是他又不能不硬，不硬的内部会翻天啊。所以这个策略看上去很聪明，但是呢其实没卵用。为什么？因为本质上来说，中国是应对不了关税战的啊。怎么说呢？我们举例，4月6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说美国对华贸易超过10000亿美元的逆差啊，这个数据当然不对啊，没关系，这我们讲意识到了就行。他说每年美国会损失几千亿美元，他强调他愿意跟中国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中国必须解决顺差问题。他说美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要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才行啊。这就是，所以川普的关税战它的本质是什么？川普的关税战本质想把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打掉啊。有多少呢？去年中国对美进口1636亿，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5246亿，中国还通过墨西哥、东南亚转口到美国的商品大概有1200亿。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5000亿左右啊，5000亿美元，这基本上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总额。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外贸啊，基本上外贸顺差，中国的外贸顺差基本上全来自美国啊。也就是说，中国是靠着5000亿美元过日子的啊。这5000亿美元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就是养活中国的产业工人啊，产业工人是靠这5000亿美元，当然总数不止5000亿啊，就我们讲的是这顺差。还有就是提供基建投资的资金，所以中国经济的整个的运行是围绕着这两个核心，一个是养活产业工人，2亿产业工人，另外一个就是提供基建投资的资金，中国经济就运行起来。如果这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打没了，中国经济就失去了运行的基本动力，基本上中国经济就死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的这个对等关税一出来，中国马上反制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国来说，川普的对等关税让中国经济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所谓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来渡过难关，什么高盛又讲，大这个摩根斯坦利又讲，其实这是一种话术，基本上是安慰剂。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管用的话，早就管用了，早就出台了。中国经济刺激了这么多年都没刺激起来，为什么？刺激不起来，不管用，没有用。我们不具体展开谈，但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把经济刺激起来，这经济能刺激起来早刺激起来了，还等着现在，何至于此？那向全世界征收关税的想法来自谁？纳瓦罗。他是纳瓦罗向川普提出来的。纳瓦罗基本上是这场全球关税混乱的一个总设计师。这件事情发生在第一个任期，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他当时没有经济顾问，他就让他女婿库什纳，你去帮我找一个经济顾问靠谱一点的来。库什纳也这个又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上网搜 在亚马逊发现了一本书Death by China， 致命中国。库斯纳一看惊为天人，赶紧去找这个做书的作者，就是纳瓦罗。川普就让纳瓦罗担任这个白宫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和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这就是纳瓦罗在第一个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当，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经济顾问。他纳瓦罗也是2018年贸易战，对华贸易战的积极推动者。那他现在是川普的贸易和制造业的政策顾问。他提供了，这件事情是他提供的，就是关税战的思想基础是纳瓦罗提供的。那纳瓦罗为什么会提供一个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搞个关税战？所有的一切来自哪里？全球化。全球化的背景就是冷战结束，90年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总统就推动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马上就开始全球推。他就提出什么呢？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叫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所以克林顿时代的全球化战略把美国推到了一个主导世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是真的黄金时代。克林顿的核心战略就是两样，一个自由市场，一个技术革命。他的战略意图是什么？第一，用贸易开放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建立什么呢？建立 WTO 跟北美自贸区。那么美国就通过这个既出口它的服务，也出口它的价值观，这第一个。第二个，为跨国企业服务，跨国企业的利益，支持金融科技制造业全球布局，把低成本的生产链全部甩到发展中国家，实现它利润最大化。你想一下，你鞋子要在美国卖，但是你制造不一定要在美国，你就放到最便宜的地方，但是你价格还是在美国的价格，你利润会最大化。这第二个。第三个，用经济秩序取代军事对抗。因为为什么？因为冷战结束了，克林顿是主张用全球化来塑造全球和平，他强调的是资本流动、贸易互信替代什么？军事威胁。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中国加入世贸，01年全球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重构形成的一个模式就是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然后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得巨大的利益。获得巨大利益之后，那当然资本市场就因为制造业的利益，跨国公司获利，华尔街就腾飞。华尔街腾飞的其中一个前提是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兴起让美国的物价下降。为什么？便宜。美国物价一下降，利率就降。原来美国的平均利率大概 7% 左右，中国起来之后，美国利率低到基本上在 5% 左右。你想一下，资本市场不就疯了吗？资本市场疯了，硅谷兴起。硅谷为什么会兴起？制造业给甩掉了，甩到东南亚去了，甩到中国去了。那你腾出了什么？市场资源，腾出了人，腾出了资源，腾出了空间，发展高科技。美国就发展高科技，发展互联网，硅谷就起来了。但是美国就大发展，美国是大，在美国大发展的情况之下，美国本土制造业大量流失。那么蓝领，美国的蓝领就成为制造业流失的受害者，他就没有工作了，他的经济地位下滑，美国社会分裂就开始扩大。美国社会分裂扩大是这一头大发展、大兴旺，这一头开始没落，制造业为低端制造业开始没落。那这个结果就为川普反全球化、反这个贸易自由化埋下了伏笔。所以总之呢，所有的一切源自于什么？全球化。全球化从国别来说，最大的得益者就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啊，在美国国内最大的得益者就是华尔街跟硅谷。那全球化最大的受损者国家就是一个是欧洲，一个是苏联。啊，这些东欧这些国家，欧洲和苏联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它被俄罗斯，其实就后来俄罗斯，它被遏制住了。说美国国内就是蓝领。那你我们举个例子，耐克鞋，耐克一双$180的球鞋，中国的代工企业拿到的加工费是多少？$20。$180，中国加工费拿到了$20，也就是说，耐克每卖$9，付给中国的加工费是$1。那当然，耐克公司当然挣大钱。耐克公司挣大钱，本质是耐克公司挣钱吗？不是，是耐克公司的股东挣钱。耐克公司股东挣钱，证明什么？股票就得涨啊，股票一涨，这些大老板不就挣钱了吗？所以实际上这些利益来自分配给了谁？这些利益分配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股东、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也就是华尔街。而制造业的消失，腾出了资源发展高科技，得益者是谁？得益是谁？硅谷、教育、科研，啊，得益这个创投。所以美国的蓝领失去了他的工作岗位，他们被沦为被救济的人。川普的全球关税，它的本质就是反全球化。这一点的政策是契合蓝领阶层的需要。它的落脚点落在哪里？落脚点落在的制造业。为什么？因为制造业是蓝领唯一能获得利益的产业。但是呢，美国国力强盛起来，来自于全球化。但是美国选民又选择了一个需要维护蓝领利益的总统，所以呢，过去30年，美国建立起来的以全球化为基础的霸权，川普推行的反全球化的政策，就让这一切开始崩溃。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川普不懂经济，但是呢，他讲的这些话，他表达的这些语，他的话语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不懂经济，但是他表达的这个意思是美国这些蓝领听得懂的话。当然中间还夹杂了很多他个人的爱好，他的认知，所以整个系统非常的混乱和复杂，但是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放弃克林顿和小布什，其实后来小布什时代是巩固了这个克林顿这个政策的延续的，建立起来的国家优势，他要回到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要面对的灾难。尤其是川普他不懂管理，他完全不懂管理，所以他的团队一塌糊涂，他本人也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就讲川普的执政令美国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国家危机就来自于这个。这也就是你转型没有问题，但是转型你不能够像一头大象冲进了一个瓷器店，那一塌糊涂的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一直把这，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川普一直把这个打击对象对准中国的原因。为什么？他搞制造业。他要搞制造业，现在制造业在哪里？在中国。他把竞争者定位就定在中国。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麻烦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川普不在乎这个。他看上的是什么？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名分和规模。啊，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本质的问题。另外呢，周末呢，这个金融时报有一条新闻在刷屏。讲什么呢？讲周末这个讲这个副总理刘鹤，他的儿子叫刘天然已经被抓了，涉及的是金融领域的腐败。那刘天然是报道说是刘天然去年年底已经失踪，那么可能已经被拘押啊。金融时报说 调查最早是和这个蚂蚁集团 IPO 有关，后来延伸到了其他领域的腐败，所以案情已经报习近平了。那么所以呢，刘天然就刘鹤的儿子，他的情况让人开始观察这个刘鹤本人的处境是什么情况。那么前中情局的官员说，刘鹤失去了保护家人的政治能力，说明刘鹤跟习近平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刘鹤是习近平的经济沙皇啊，就是习近平是靠刘鹤管经济的啊，国进民退是刘鹤的手笔，只不过刘鹤是看着习近平的脸色去制定这个政策的，所以刘鹤是习近平倚重的重臣。过去十年，习近平所有的经济政策始作俑者都是刘鹤，为什么我要讲他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刘天然出事，他出事了肯定和习近平有关。他到底是哪个方向的关联呢？我们就有两个可能性，我们现在不知道啊。第一个，习近平抛弃刘鹤啊，为什么要抛弃他？因为他遇到攻击，遇到党内的攻击，就认为这个经济搞成这个样子你要承担责任，他就把刘鹤抓过来，你看这就他干的，我不懂经济，刘鹤懂经济，都他干的，把刘鹤作为过去十年经济失败的替罪羔羊。然后怎么办呢？怎么让刘鹤怎么听话呢？把他儿子捏住，捏住他儿子，刘鹤就乖乖的听话，就这意思。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直接把刘天然给捏住，通过刘天然控制刘鹤。本来刘鹤呢，就本来二十大之后，虽然刘鹤已经退了，但是其实他很多岗位都给他保留了，保留他的岗位，就有些岗就是公开的这些岗位没有，但是一些什么经贸委、中央经委的办公室主任还是他当时，所以他还经常会见个外宾啥的。但是如果他的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把刘鹤把他儿子一抓，把刘鹤捏住，哎，这不就腾出来这个政策空间了吗？就是抢占经济决策的这个权利，这是个夺权的过程。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刘鹤一直退而不休啊，退而不休。啊，何立峰一直说何立峰是取代刘鹤的。但事实上何立峰一直都取代不了刘鹤，为什么？何立峰啥都不懂，烂泥扶不上墙，而且何立峰是个不沾锅，非常擅长拍马屁甩锅。所以我们可以很显然，不管是第一个可能性还是第二个可能性，刘鹤都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现在的处境标志着什么？标志着习近平国进民退的经济大政策的终结。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分享啊，好吧？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 Larry， 谢谢。情况：川普刚刚宣布对中国增加50%的关税，威胁中国必须回撤报复50%的34%的关税，否则4月9号就生效。但显然中国不大可能立刻回撤，看来这次大战真正要升级到恐怖的程度。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川普要增加，川普讲话不算，就是川普呢基本上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他都在讲话，那他的讲话哪些算哪些不算不好说，所以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我暂时先不回应这个啊。但毫无疑问，川普节奏就要把中国拉到激烈对抗的状态， 中国方面的反应越激烈，川普的关税合理性就越强，啊，这就是川普的逻辑啊。观点：两个全球前三国家的领袖终于短兵相接，都是文化水平很低，两个的认知都有致命缺陷，却偏偏掌握了东西两个大国的命门。老实说，我觉得未来几年世界格局会有相当大的变数，昔日的世界警察和世界工厂会逐渐的边缘化，新的格局逐渐呈现，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欧盟的崛起，在维护世界秩序上取代美国的功能性。另外，日韩崛起把大陆排除在国际主流政权之外，随着联合国日渐式微，大陆重回改革开放前的全球影响力，人类将会影响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欧盟我认为他们正在走向他们更加独立自主的生存状况，这毫无疑问，包括防务，包括经济上的。你看我最新看到的情况是，欧盟开始，我看到的是德拉吉吧，提出来欧盟要有自己的信用卡，理解吧，啊，信用卡，全世界只有两家信用卡公司，一个是 Master， 一个是 Visa， 欧盟是没有的，欧盟要看搞自己的信用卡。欧盟要是搞自己，是说明什么？欧盟要金融自主，对吧？欧盟要金融自主，当欧盟要求金融自主的时候，美国的美元霸权就有问题了。当然还有一个，美国金融霸权自己会就在把它干掉。为什么？川普一直在削减外贸逆差，外贸逆差是啥？外贸逆差，中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美元霸主的基石。为什么？你要是没有逆差，美元怎么跑到全世界去？如果美元不跑到全世界去，你美元大家怎么用你作为结算工具？你没有美元逆差，你怎么可能？你要是没有财政赤字，就很多人痛恨财政赤字啊，三十几万财政赤字我承受不了。你没有财政赤字，你哪来的美元逆差？你没有美元逆差，怎么来的美元霸主？美元霸主地位是怎么建立？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一个是财政赤字，一个是贸易赤字。为什么？因为你本来货币是国内的，你要发行到全世界去，你没有逆差，你没有赤字，你哪能发行到全世界去？你送钱出去吗？那不可能啊，理解吗？所以其实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川普政府，川普他不懂，他也不打算懂，川普团队全是马屁精，但懂的这些人在白宫外面怎么打滚跳楼都没用，他不听你的。所以如果川普的政策全部成功了，意味着什么？美国要退到以前，退到美元霸权之前。美元霸权要是美国要是失去了美元霸权，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要跌掉 60%。 为什么？你想一下，在制造业领域，美国打得赢谁？便宜不过中国，高科技比不过日本、韩国，对吗？你打得过谁？你谁都打不过。你搞制造业疯了，你说我谁都不要，我就关起门来自己过，那不就闭关锁国，那不就回到跟清政府差不多，这不死定了吗？我就说如果美元霸权失去了，美国的生活水平要下跌 60%， 就这么简单。这都是选择，没有是非对策对错。你要接受这个，你我要接受美元霸权，我就要接受贸易赤字。我不接受贸易赤字，我不接受财政赤字，你美元霸权就不存在。美元霸权不存在，拜托你的生活水平要下降，华尔街挣不到那么多钱的。你美国的经济，川普政府的所有的财政赤字，什么裁几个联邦雇员没用，川普政府要解决财政赤字只能有一样东西，就是福利开支。川普政府不碰福利开支，他是解决不了财政赤字，那些全是假的，骗人的，几千亿有什么用？美国的财政，美国的国债是37万亿， 财政是几万亿，你怎么可能几千亿管搞不定的？所以这件事情不存在，不存在啊！就是我们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说，我选择 A， 我就要把 B 带上；你选择 C， 就把 D 带上，就是这么简单，不复杂，不讨论意识形态，只是讨论承受的谁在承受这个后果的问题啊。那当然，经济全球化承受后果是什么？中产阶级、华尔街、金融资本。这个创投他们挣大钱，美国的蓝领没得到好处，还3000块钱4000块钱的工资搞了十几二十年还是3000，但是物价上去了，为什么？有钱人多了呀，有钱人多了，但是消费得起，物价不就上去了吗？物价跟供求没关系，只要你有这样的消费能力，价格一定到这个消费能力上去，那收入低的人就受损了，理解吗？原来的这个什么，这个不要以为跟成本有关系，跟成本没关系，啊。观点：习近平平时遇事迟，至今都回避和川普通电话，结果关税战反应这么快，这么强硬，不知道他是怎么判断的？我认为这不是他判断的。反应这么快肯定不是习近平决策的，肯定是有人在那儿一拍板上就上了。习近平呢还得转磨转俩星期才能有反应，他怎么会这么快反应？那不是他决策的，说明他如果真的是我们看刘鹤这个消息，如果他保不住刘鹤，不是刘鹤，不是他干的，那是别人干的，说明什么？刘鹤那么重要的重臣他都保不住，那习近平的权力削弱到什么程度？你说习近平自己干自己，老实讲，我对习近平干掉刘鹤这可能性，我认为是零。因为你想一下，他现在地位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你当然你一人体制的时候，我看着谁不顺眼，我把谁干掉，这可以没问题。你现在军队，你又管不住，你还去干自己人，你不疯了吗？那肯定不行啊！而且你把刘鹤干掉，其他人肯定不叛逃，肯定叛逃。你连刘鹤你都不保，你还能保我吗？我不是赶紧投降对方吗？你说这，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刘鹤是被他的政治对手捏住，啊，我认为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习近平在经济话题上他应该就跟他没太大关系了。情况：我是洛杉矶码头卡车司机，现在码头进口货物少得可怜，加州柴油一直没有降价，运费持续内卷。这两天陆续都有人在讲啊，美国的超市价格没有涨，还没到呢，4月9号才开始。4月9号才开始34%的关税。我们观察什么？观察4月9号，现在7号再过两天开始实施。你那个时候4月10号、4月11号，你看看美国的物价怎么变，我们再来瞧啊。现在不作数。情况：成都一世界暴雷啊，我看到了。6月好多人在总部维权，最近一些实体店也陆续关了，就这样中国经济还能怎样？中国经济还会恶化，这只是刚开始。我们的判断是，今年中国经济的衰退是显性的衰退，去年的衰退是隐形的衰退，就是大家知道经济不好了，但是看不大明显，看不大出。但是今年会看得很明显，各种体验你会感受到啊。就算你的岗位没问题，就算你是公务员，就算你是什么，你都会感受到经济真的是越来越差了。观点：我同意纳瓦罗，名义关税和它的传统计算公式不能说明问题，实质关税这就是话术。就是你看川普团队有一个很典型的话术，就是那不是真的，我说的这个是真的， 你那不是名义的，我这是实质的，这个不行，这个不对啊，这个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用这种逻辑来讨论问题，用这种逻辑来讨论问题，那就是你是真理呗，不用讨论了，对吧？啊，所以这个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你这么讨论问，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观点，我是不同意你这么讨论问题啊，不能这么讨论问题啊。提问：政府发行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这没错。如果中国的外贸在川普关税的打击下，赚取外汇的能力大幅减少，是不是减少了这种支撑货币价值的政府信用？嗯，有，是的，这是打击了。或者极端一点讲，如果中国贸易顺差归零，人民币不是废纸一张，那倒不是，但是它肯定要贬值很多。中国的我刚才讲，中国是靠贸易顺差来养这些产业工人，这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通常衡量，因为很多东西没办法衡量，你衡量为什么外贸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我们通常用贸易盈余来衡量。为什么？因为你要进口也要出口，把进口出口一减掉，贸易盈余它能本质的反映外贸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我们通常是这么讲。但是实际上中国的贸易规模是要大很多的啊，大非常多的。我们只讨论这个5000亿的外贸盈余，逻辑是这个逻辑啊。但是它并不是说贸易顺差归零，人民币就变成废纸了，这倒不是。但是人民币毫无疑问，人民币的内在价值是减少了很多的。提问：这几天惊心动魄，算不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的，就不是我们讲关税战，关税战就是关税战争的意思啊。涉及那么多国家，算不算第三次世界大战？嗯，世界大战那死好多人啊，这个死也死很多人，但是世界大战你得有固定的战线，固定的对手。现在也是有固定的对手，但是我怎么觉得刚刚开始，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川普政府，其实他的逻辑呢有点摇摆。之前呢，他实施关税战之前呢，他是想要改变整个的格局啊，整个的这个美国经济的格局，要放弃，要减少贸易赤字，变成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在操作层面来看，川普不断的跟别人交易，你说这是聪明吗？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并不知道实施关税的直接后果，他不知道。但是对他来说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跟别人交易。但是如果你跟别人交易，你贸易战，你关税战，你的目的是啥？你不是原来是想改变这个赤字的问题吗？你交易是啥？你交易啊，我要你听超，那你的关税取消了，你原来的目的不是达不到了吗？所以你现在到现在，其实你还不看不清楚川普实行关税战他真正的意图是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果，除非他现在给撤了，他就说现在给撤掉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不撤往前走，我们知道结果会是啥。但是川普政府的意图是啥我们不知道，他如果他的意图只是交易的话，那可能持续两个星期就没了，都不一定。所以现在还不能够下最终的结论啊。观点：王老师的见解是我听过所有网络评说里面最好最客观公正，希望你的节目一直能办下去。 OK， 谢谢，我们海外华人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谢谢谢谢啊。我希望我们的专业服务能够让大家获得全面客观及时有效的新闻啊。那大家对新闻的理解是大家对世界的认知啊，这是对世界认知的一个基石，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也非常愿意为大家提供这种服务啊。情绪，谢谢王老师。全球股灾的今天，所有人心情都不好，都为不可预知的明天恐慌。打开王老师的节目， 听到理性的慢悠悠的梳理和分析，这本身就具有莫大的力量。谢谢你，这个肯定真的是非常的高，非常感谢，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在平等理性的沟通当中交换我们的意见，交换我们的看法，我们都进步好吗？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